李光辉觉得对不起陆二爷，所以对陆衮之子陆延加以的培养，相比之下对亲儿子李英倒疏远了。这老头子把压箱底的绝招恨不能倾囊而赠全传授给陆延，但是陆延呢不是个好东西，16岁了，他不爱说话，心里有数，顶多见着面一呲牙一点头拉倒，那小脸老是阴森着。就在他16岁这年，他娘也死了，陆二奶奶过世，仍然是李光辉拿的钱让兄弟弟妹合葬，花了不少的钱呢，就把这陆银接到自己的府里头当亲儿子那样教训他，花什么钱都自己拿，可怜这个孤儿。又过了那么2年，陆银在外头听着风言风语，他是怀恨在心。陆银没事就琢磨，我爹活不烂跳怎么就死他们家了呢？外边传言是被李光辉害死的，肯定是害死的。我娘悲伤过度也死了啊！我父母都没了，剩我一个人，这老东西表面上把我收养了，以恩人的面貌出现，实质要独霸我们家的财产。爹娘而非给你们报仇不可，他是这么想的，是这么做的。他准备一把匕首刀，这刀子没事老磨，磨完了拿麻布缠上揣到怀里头，找机会要刺死李光辉。说来也巧，这年夏天天气炎热，李大爷在院中乘凉，一会儿困了，躺在安乐椅上睡着了。陆银从外边进来一看，哎，机会来了。再看他从怀里一伸手把刀子拽出来，麻布撤掉，双手捧刀是直奔李光辉。那个李大爷久经大敌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别看睡了非常机警，觉着身边恶风不善，老头微睁二目一看，哎呀，陆银啊，全明白了，心说小狼崽子，你要恩将仇报啊，肯定听了闲话了，这也太有点不公平了。还没等老头还手的时候，月亮门洞那儿噌窜过一个人，谁呀？李光辉之子腾身步跃李英。李英过来飞起了一脚，正好踢在陆银手腕子上，啪啪啪啪，把尖刀是踢落到地。李英过来伸手把陆银的衣领子给薅住了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李光辉也起来了，陆银呐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陆银这小子真会演戏，扑通跪下了，伯父，你看您听我解释，您不是教给我吗？说我们练武的人得练鸡司晨全守夜的本领，哪怕睡着觉呢，心里也是明白的，有人行刺的话也能加防范。您光那么说了我不太相信，我打算实地演习演习，看看您了能不能发觉。哪知这时候我哥哥来了，把我踢翻在地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多会说瞎话，李光辉明知他说瞎话，也就顺坡下驴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不见你一翻脸，你怎么个结局？不冲他，冲死去的兄弟和弟妹啊。如果把他逼走了，或者扭送到官府，那就成了真事儿了。
所以呢，李光辉有涵养，假装糊涂
啊！好好好好好，
瞪了儿子一眼，这篇就接过去。后来背着陆言不知道，李光辉把儿子李英叫到面前，问李英：“我说你怎么赶得这么巧？哎，是怎么回事？”“爹，儿有什么跟您说什么。我早就对陆言加了注意了，我发现他两只狼眼，不怀好意啊，没事他就磨刀，他那刀子带到身边不是一次了，老围着您房前左右转悠，我凭着直觉发现他没安好心呐。您在乘凉睡着之时，孩儿躲到月亮门洞，在旁边保护着您。果不出所料，这小子来行刺，故此我跳过去才把他尖刀推落。”老头一听，罢了，还得是亲儿子，是亲远不了，是远也近不了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打这之后，李光辉对陆银加强防范。这李光辉呀，身子骨也不太好的，自从发生这事之后，老头心里一窝囊，没过几天一病不起。原来以为自己是练武的，哎，躺几天就起来了，哪知道日趋恶化，后来真就起不来了。李光辉心里琢磨着够呛啊，哎呀，我活着还行，我要死了剩下李英怎么办？可就在老头卧病期间，陆银照常上这问安来，伯父长伯父短，说的是天官赐福。不管他怎么讲，李光辉是对他注了意了。等晚上把儿子李英叫来了，老头一阵的难过呀，李英啊，爹对不起你，因为你二叔死了之后，我几位是对不起你二叔，所以呢对他的儿子陆银非常爱惜，相比之下对你就疏远了，你毕竟是我的亲儿子，我教给你们俩武艺，我把十成能耐教给陆银九成，只教给你五成，看来现在父亲是保不住了，一旦我不在人世，剩下你我放心不下呀，你这能耐对付不了陆银呐，怎么办吧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天天来，背着陆银不知道，爹爹把压箱底的招传授于你。李英跪下，掉着眼泪领命。第二天开始到爹房中来，谁也不知道老头传授的能耐。现在老头起不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拿了一把筷子，拿筷子当枪，拿筷子当刀，交给李英，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。咱们老李家独门传授的五虎绝命枪，应当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。那李英相当聪明啊，在那跪着学，哪不明白问，学不会第二天接茬学，就这样把枪全学下来了。没过多久，李光辉是一命呜呼，老伴儿想丈夫也一命呜呼，一块死的。李英披麻戴孝啊，给父母发丧出殡，等回来之后背脚凄凉，出来进去就是自己了。李英呢见着陆银恨不恨？恨，但又一想，爹爹临终之时说得清楚，不冲他，冲死去的二叔二婶啊，只许他不仁，不许自己不义，最好能把他感化过来，哪成想这种狼崽子感化不过来。陆银曾经在坟前嚎啕大哭，他哭什么呢？哭李光辉得了个善终，就这么死了，应当亲手把他杀了才解恨，结果没杀着，他后悔，故此放声大哭。陆银发誓父债子还，没杀着你，我杀李英也得给我爹妈报仇。 转过年的夏天的对李英又下棋毒手。其实李英早就加防范，他刀刚落下来，被李英啪一个连环腿把刀就给他踢飞了。他刚转身要走，李英一跃而起，到他背后啪一伸手把他腰带子抓住了。别扯，陆爷，咱俩把话说清楚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爹活着的时候你杀我爹，我爹不在了你对我要下棋毒手，咱们有什么仇恨？你挑明白，你别演戏，你说清楚。陆爷一看不能隐瞒了，他冷笑了一声，李英，好嘞，我说清楚，你爹那老东西没安好心，先害死我爹，疼死我娘，那个老东西想独霸我们家的财产，想笼络你家小太爷，可是我天资聪明，我不上当，我要给我的父母报仇，故此要刺杀你爹。你爹得了个善终死了，小太爷不甘心，故此拿你开刀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哎，李英，你杀了我吧，你杀吧，我就变成厉鬼，我也得报仇。哎呀，把李英给气得浑身力道啊，用手指着陆岩的鼻子，陆岩呐，好，真是恩将仇报啊，我不杀你，我杀你对不起我父母，对不起我叔叔婶娘，你给我走，滚，你滚的是越远越好，我再也不想见着你。哎，李英，你放我。对，好嘞，你认为你把你二爷放了我就拉倒了，我可完不了。哎，别看现在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早晚我学了能耐，我回来可得报复，到了那会儿你别后悔。李英说，你随便，我等着你的。陆岩这小子一跺脚他走了。后来李英娶妻生子了，天天是心惊肉跳，自己在明处，陆岩在暗处，你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那自己不能来屋饶守着，一旦出去办点事，孩子老婆怎么办，那小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后来李英啊跟夫人一商量，咱惹不起咱躲得起，这家宅咱不要了，咱们找个深山老林咱眯起来，行吧。夫人也同意，一家三口雇了辆车，把之前的东西装上，其他东西不要了，交一个老家人在这看管着，躲到深山老林。你想那也不是长久之策呀，在深山里过了将近一年呢，李英实在待不住了，掐手指头一算，父母的周日快到了，我怎么也得到坟前一祭呀。就这样跟夫人告了假，起身赶奔云南昆明府。哎呀，等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心里一阵的难过呀，围着宅子转了一圈，心说想当初我小的时候在这过着多么高兴啊，现在门庭冷落，老人都不在了，我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啊。买了芝麻香客，到了坟前，他这种哭啊，一直哭到天黑了，他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。正这时候有人拍他肩头一下，把李英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是看门那老家人。少爷，是你啊？是我。哎呀，我看着坟前有火光，我心怎么回事呢，到近前一看，是少爷您了。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。少爷，哎，你，我说您了点什么好呢？以往我看您是正人君子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现在官府正在通缉严拿于你啊，你快走吧，你走晚了被官府发现你就跑不了了。呀，李英就一愣，问这家人，这话从何说起，我犯了什么事了，我干了哪些坏事了？少爷，你没干坏事，
你还不承认？你在云南昆明府作案，一连续18条人命案呢，都是先奸后杀，手段极其残忍。每次作案之后，你都留下你的名字，你不是你干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李英一听就明白了，肯定是陆岩这小子干的。不用问，他找我报仇，见我不在，没有办法了，他才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来，然后留下我的名字栽赃陷害。陆岩呐、啊，你这么做，你可太缺德点了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后来李英告诉老家人，老哥哥您放心，您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您是最了解我的，我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吗？我琢磨着你不能干这种事，还是的，这是有人栽赃陷害，我希望您对我能理解。是啊，要不是少爷你干的，我谢天谢地，那你怎么跟官府解释呢？看来我现在没法解释了，官府正在严拿于我，我要到了公堂，打入死囚牢，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。这是一。二，究竟这凶手是谁，我还不得而知，我要亲自调查，访清弄明白了，然后再说。老哥哥，我家里的事就拜托给您了，您可千万要把我家给看好了。少爷，好吧。但愿老爷的在天之灵保护少爷您早早的晚安。这样李英连夜离开是非之地，回到山林里，见着媳妇一说，媳妇可吓坏了。哎呀，官府正在通缉于你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别怕，我什么没做，我怕什么的？咱矫正不怕邪歪，不过连累了夫人你呀、啊、你带着孩子先躲避躲避吧，我呢要寻找这个凶手，究竟是谁栽赃陷害，是不是陆莹干的这事儿，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。把媳妇孩子安顿好了，李英带了足够的穿刺路费，背背单刀，腰系包裹，四外寻找陆莹陆小初，找这狼崽子。哎，你说事情巧不？这天走到杭州，李英进城，陆岩出城，正好撞上。李英赶紧把头一低，身子一转个，陆岩没看着他，从他身后过去了。李英心说，多日不见，陆岩这小子个头窜起来了，没有别的变化，只是比当初瘦了，眼圈发青，耳朵边发干，贼眉鼠眼的，看那意思不能干好事。他在杭州干什么？我跟着他，我问问他怎么回事。李英一转身，低着头在后头跟踪，就见陆岩穿绸裹缎，拎着个长条包袱，鼻子还哼哼着小曲儿，出了城了。上哪儿去呢？急了拐弯到了一个镇店，离这不远，前面有一辆骡车，从骡车上下了个漂亮的大妞，这大妞进了黑门楼了。等车子也赶走了，陆岩到黑门楼前头停身站住，左顾右盼，最后认准了，从怀里头把粉笔拿出来，在门框上画了个白圈，留下了记号。李英一看就明白了，哦，这小子晚上准备到这家来采花来，怪不得他慌慌张张出城，闹了半天跟着这家骡车呢。好啊，看这意思，云南府出的18条人命案就是他干的。李英耐着性子等着，一直等到天黑，换好夜行衣，手提单刀，到了这家了，早早他藏起来了。二更天左右，就见面前黑影一闪，来了个小子，低了腰跳到院里了。
尽管他动作如此敏捷，逃不过李英的眼睛。李英一看，陆岩，撑着这小子，大气儿不哈，在后头跟着。就见陆岩穿房越脊，到了内宅。内宅的窗棂纸灯光晃动，陆岩趴在窗户台这儿往左右看看，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窥视。那个姑娘正款衣解带准备休息，陆岩正直盯盯地往屋里瞅着，李英就到了他背后了。其实这只手起刀落就能把他砍翻在地，但不能那么做呀，得留着带活气的，问清楚怎么回事，把他杀了，那官司就抖了不清了。李英想到这，用刀背子磕了磕他脊梁骨，啪啪一磕，陆岩吓得魂飞天外，回头一看，李英这小子眼珠子都红了，刚要吵吵，李英冲他一摆手，那意思别喊，往外边指了指，叫他跟自己出去。陆岩明白，二人一前一后离开这家，又离开镇店，就来到郊外的树林，在这一待，你吵吵谁都听不见。李英停身站住，手中提刀等着，时间不大，陆岩到了，见着李英他就骂，哎，姓李的，好小子，你惹不起小太爷，你躲了啊？你躲哪儿去了？我找不着你，你这没我就没招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在官府三番五次作案，留下了你的名字。我找不着你，官府可能找得着你。你毕竟迷不住，你又冒出来了。今天该着小太爷给我死去的爹娘报仇雪恨，找到找到找到找到。李英一听明白了，这小子都坦白了，心里的气表面上镇定。李英左躲右闪，最后一笑，哎，慢着，陆爷，你等等等等，你刚才哩哩啰啰说了一大堆，我没听清楚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云南昆明府先奸后杀18条人命案是你干的啊？我干的，明人不做暗事。那你为什么要干这事儿？为你，你把小太爷我给撵走了，你独霸了我们老陆家的财产，你认为你能好得了吗？小太爷走之后，大概你感觉到你内疚啊，你良心发现了，你知道小铁我这一走不能完，你也不敢在那待着了，你带着你妻子老婆孩满载而归，你眯起来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小铁爷为你从学的武艺，我回去找你报仇去了，结果回去一看我扑空了，一打听你走了，哈哈，这么大的大清国，小爹我上哪儿找你去？找不着你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故此逼得我走投无路，我才干出这种事儿。我叫官府找你，这回你听明白了吧？李英这心放下了，心说你坦白就行，就怕你打赖，到了衙门你不承认这事麻烦了，你敢承认这是免去不少的麻烦。李英把脸往下一沉，陆岩呐，陆岩，你找我李英报仇不奇怪，你把我杀了我无有怨恨，可有一样，唯独你做出这种事儿了，我可不能替你担着。咱比方说你杀七个宰八个，我可以替你打人命的官司，为的是我死去的二叔，这种事是埋汰事，是缺德带冒烟啊！陆岩呐，恕我不能给你打官司，这么办吧？今天咱们狭路相逢，在这见着了，陆岩，你可走不了啊！你找我，我还找你呢， 最好你跟我回到云南昆明府去打官司。陆岩能听吗？李英啊，你先接刀吧，别唰就一刀。李英往旁边一闪，连让他三招，最后两把单刀搅在一起，就站在一处，互不相认，是你死我活呀。但是一伸手，这陆岩这才发现李英比自己的功夫高了一大截，他心里这个恨，心说我真功夫不行，幸亏我二次学艺带着毒药镖呢，我何不用毒药镖把他置于死地。